诗篇一百零二篇，诗篇一百零二篇，题目是遭难中的祈祷，遭难中的祈祷，也就是遭难中求神眷顾，求神眷顾。第一，一到十一节是第一段，一到十一节是第一段，是急难时迫切呼求，急难时迫切呼求。作者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，没有提是谁，只是说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，他切身体会被掳的滋味，他遭到了被人攻击藐视，但是他不停的祷告。所以第一段就是急难中迫切呼求，第二段十二节到十六节，相信主必连续西安，他很有信心，祷告的信心来了，相信主必连续西安，也就是相信求大复兴，悔改认罪，荣耀神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主必听困苦人的呼求。首先就是他自己，他实在是一个困苦人，主必听困苦人的呼求。第四段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，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，见证主长久不变的爱，当悔改建立神前，建立在神前的意思，当悔改建立神前。这段就是祈求大复兴就来到，其中一段圣经节就是约书亚记二十一章，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，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，这就是这整个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段，第一段十一节到十一节，一节到十一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就是他在神面前连着祷告六次，向神求，祷告几次，六次向神求，求神求神求神六次。所以说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那个达到你的面前。诗人怎么呼救啊？我在极难的日子向你祷告，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。这是第一小段，说明诗人是多么的迫切，他在极难当中被藐视，被轻看，被厌弃，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停地祷告，而且求主快快的应允，快快的应允。所以求神不要掩面，呼求的日子求主快快的应允，这样的呼求，这样的向神祷告。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散，我的骨头好像火把一样的烧着，在痛苦中，在艰难中，在疾病中，我的心悲伤好像是草枯干，甚至我忘记吃饭，吃饭都忘记了，因我哀哼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 真是在悲伤，在痛苦中，我如同旷野的鹈鹕。鹈鹕是一只鸟，唱的歌都是很悲的。这里他连着讲了三种鸟，就是不同的形容自己，好像这鸟一样的在那里悲哀，唱的歌都是悲哀的歌。第一是我如同旷野的鹈鹕，第二我好像是荒场的枭鸟，旷野的枭鸟是在旷野的，是孤单当中的寂寞，孤单当中的鸟，形容它是这样的在悲哀。我警醒不睡，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，孤单单的。所以我的仇敌终日的在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在诅咒。所以诗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已经被带到了巴比伦，在巴比伦受尽了痛苦，受尽了藐视，被人轻看，而且被诅咒，甚至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孤单呐、可怜呐、悲哀呀、是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吃过炉灰，如同吃饭一样，我所喝的和眼泪掺杂，天天流着眼泪吃饭，这都因为你的恼恨的和愤怒。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神，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，像约伯的经历也是这样，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扔下去，被弃绝的意思。我的年日如同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干。这是第一段，这一段你看看多么的悲哀，多么的痛苦。如同什么？如同耶利米哀歌里面的那个情况，不是为个人，乃是为了神的国，为了神的名，也是为了这些个犯罪的百姓。所以耶利米说，百姓啊，叫大大的犯罪啊，不是一点的犯罪。所以耶利米为他们哀哭，不但为他们哀哭，忍受百姓所受的一切的苦，耶利米亲身体会，亲身经历。而且这里没有形容太多，耶利米哀歌里特别让我们看到耶利米是怎样的为他们唱哀歌，怎样的为他们代祷，为他们苦苦的呼求神，求主赦罪，求主怜悯。所以是经过了长期的认罪代求。因为耶利米非常清楚，多少年呢？70年满，耶路撒冷不是几天就回来，也不是2年就回来，是70年满。所以忍受一切的痛苦，耶利米是这样的负担家。这里稍微给我们看到这样的光景，但是呢，这一章圣经呢给我们看到，他接着就看到的，在灵里看见了耶路撒冷复兴的光景，被掳归回的光景。那不是马上回来，是在70年以后。所以后面他求主不要让他年轻就死，就说明他知道他也见不到被掳归回，他求主呢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第一段就是他在痛苦在极难当中向神呼求，也是心里发昏的时候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一直在呼求神，祷告神。第二段，在第二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有转机，这个转机是他在灵里看见被掳归回的光景，而并不是说哎呀他马上就看到了，马上就复兴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他在灵里的看见。所以第二段就是相信主必 连续谢恩，这是信心，这是祷告，这是代求的结果。所以十二节以后，大家看，相信主必连续谢恩，就是说在信心里，他感觉大父亲一定会来到，会来到，而且要认罪悔改才能来到。他说，我们看十二节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是永不改变的，是永远长存的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神是不改变的，他想我是达不到这个日子的，但是锡安一定会被掳归回，你必起来连续锡安，说明作者多么的想念锡安，希望有一天，有一天这个日子会来到，就是神要连续锡安。这个连续就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不配的人，连续的意思是不被蒙恩的人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我们也要体会神的心，要祷告主，主啊，没有别的，求你连续锡安。锡安充满了罪恶，本质不配的，但是主要连续，这个连续的意思就是他从高天伸手，如同清晨的日光临到了世界，这就是主的连续。主最大的连续就是主为我们降世为人，是这样的一个连续，连续的锡安也连续了众人。所以他相信你必起来连续锡安，因为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他希望这个日子早日来到，日期已经到了，这是在灵里看见，哪里这么快呀，日期已经到了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，每一个石头都是可纪念的，如今拆毁，一个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，要可怜他的尘土，每一把尘土他都这样的宝贝。这就是诗人的感情祷告。怎么祷告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怎么祷告，我们就明白所有为锡安付代价的人是这样的付代价祷告，而不是马上就父亲就来到，不会的。但是你看他们是怎么祷告，我们稍微念一段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些祷告的人，特别是耶利米先知，他是为整个的犹大民族在那里付代价。这里说，锡安民的心哀求主，锡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河，像河一样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，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饿昏，变饿发昏。孩童啊，到这个地步，有的已经死掉，你要为他们昼夜向主举手祷告，这是耶利米付代价。所以可想每一个祷告的人都要这样祷告，每逢交更的时候都要祷告，夜间起来祷告，流泪如水，所有的同人都流泪，流泪不止。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也提到了，因为我的头如水，如泪的江河呀，在神面前不停的祷告，祷告祷告祷告到七十年满，就复兴来到了，神的连续是真的来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，求你连续锡安，主的连续就是时候到了一定复兴，这个连续就是神的大爱从高天临到了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，这是最大的连续。因为现今是可怜他的时候，那好比现在要复兴了，日期已经到了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时候， 可怜他的尘土，每一把尘土都是宝贝的。下面就是他在异象里，在预言中看见列国诸王有一天都要复兴，都要复兴，这不是指的当时，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敬畏神。所有的君王都是不敬畏神，以至于随便轻忽，但是如今呢，他们转过来，他们都要敬畏耶和华。世上的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，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只有归向神，投诚于神。所以诗篇在别的地方提到，将来有一天列国都要投诚神，投诚于神，敬畏你，在你的面前敬畏你的荣耀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那就是怎样拆毁怎样重新建造，重新建造的时候，那以色列国将来更加的荣耀，在他荣耀里显现，神显现，神亲自显现，向以色列显现，彰显他的荣耀，就是神亲自归回到耶路撒冷。这个在以西结书特别提到，以西结书43章呢，就讲到了耶和华归回，归回本来离开，离开的70年，如今归回。所以说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，穷人就指着他自己，穷人代表一切困苦的人，困苦当中的人都是穷人。神听穷人的祷告，一无所有，但是比没有别的，只有祷告向神呼求。所以神听嘛，神真听。神要连续锡安的时候到了，底下一个就17节到21节，17节到21节，这是第三段，主必听困苦人的呼求。这段就是他深深相信主已经听见困苦人的呼求，神都要垂听，这是第三段。我们看一下第三段，一直到21节为止，到21节，这必为后来的人迹象，那更证明不是他自己了，下一代了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，不是指着他了，下一代了。但是他很有信心，他祷告主，他相信这个时间，这个日子将来是一定会到来的，是后来的人他们来赞美神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听，垂看耶和华，从天向地观察，神在天上，但是他的慧眼观察全地，从远处也看出骄傲的人，他都看见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。特别提到被囚之人的叹息，看见很多人是被囚起来，被囚，被囚人都可怜的，但是呢，神从远处，神垂听，垂看，垂听，甚至被囚人的叹息，神都听见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都要死了的人了，神都释放，释放的日子就要来到，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意思说终有这么一天，人们在锡安要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要传扬赞美他的话，这个日子一定来到，那也就是复兴来到。本来锡安是荒凉的，耶路撒冷是整个被毁的，是这样的光景，但是他深深相信这个日子一定得来到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那就是国度的日子，国度日子来到，万民聚集啊，哎，列国列邦都要来，哪个国家不来，哪个国家你连雨都不降在你的地上，神的荣耀要彰显， 都来侍奉耶和华。在那个时候大家聚在一起，大家聚在一起。那么下面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就是22节到28节，22节到28节这一段是更奇妙的见证。什么时候见证？现在就见证了。什么见证？主长久不变的爱，最大的主给人们最大的什么？就是他的爱，而且这个爱是长久不变的爱。所以要悔改，建立神前。所以下面就是叫人要悔改，叫人要悔改。而且他可以说是在异象中，他看见了天地的光景。这一段更是宝贵，他这样的写以后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引用了这一段话，讲到天地都要改变，主不改变。主的寿数是没有穷尽的，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。天地会改变，但是神不改变，神不改变。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，应该先从第23节开始。23节，他是我的力量，中道衰弱，使我的年日短少。我说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你的年数世世无穷。这一段加在里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想到自己了，想到自己他爸爸的寿数能够长一点啊，不要让我中年去世。可能这个人就是中年的岁数，可能我很快就要去世了，我不甘心，不要叫我中年去世。但是你的年数是无穷无尽，世世无穷，代表万寿无疆啊！你是真是伟大的神呢、啊，你是万寿无疆的、啊，你是永远活着，你的寿数是什么呀？世世无穷。而我呢，我很短暂，他呢，求主让我不要太早去世的意思，更多的日子能够见到大复兴，见到荣耀的来到。我讲每一个年老人一定也都是希望这样，希望大复兴能够亲眼看见，那是太美了。底下的这一段就是更是根本没有的，但是他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但是这个天地会灭亡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灭没不会随着天地，你就没有了。神是永远长存，神是永不改变，神的寿数是永永远远。这个他解释得很清楚，就告诉我们天地会灭没，救天救地。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救天救地都要改变。我们盼望的是什么？我们盼望的是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那个义就是我们了，我们在这个义里当有份。天地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。但这个比喻也很好，好像外衣你穿衣服穿到后来就旧了，旧了就要脱下来。你要将天地如同里衣更换，天地就都改变了。这是时候到了，你就会看到整个的天地都废掉，都是被烈火焚烧，以后就出现一个新天新地，然后有义在其中，就是神的帐幕降在人间，那一天就来到了。所以天地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。我们是在不改变当中的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，主的年数没有穷尽，我们呢，我们将来进到永世里面也是没有穷尽。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就是讲到他子孙的意思，说我的后代将来要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建立在你面前。怎么样就建立呢？那就是悔改，只有悔改就能够建立在神面前，也就是在国度有份，在荣耀里有份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有份。有份没份就在于你是否信主悔改，悔改才有份，才能够有份，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这个神的大作为，看见那个复兴是大复兴的，那个复兴是烈 国列邦都要聚集在一起。那这里呢有一段圣经需要看一下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是否被神建立。神建立并不是我们建立。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，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一章也是到了最后了，二十一章的最后，二十一章最后第四十三节吧，四十三节啊，看一下，我们一起读好吧，一起读啊。这样，耶和华将从前向他的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为业，住在其中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
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得住。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。耶和华允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
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这就告诉你一切的一切都应验，主的话没有一句不落，没一句落空，没一句不应验，也包括了前面告诉你，神建立四十八，四十八是利未的产业，利未人的产业，神建立一直到永远，没有一句话是不应验的，通通的应验。所以搁在这里也是很合适，就告诉我们，你的后裔，就是我们的子孙的后裔啊。我们看不见的后裔会看见，要建立在神的面前，怎么建立？遵行主的道到底，那么才能够建立一直到永远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就是奇妙。而且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，他就引用了这一段，讲到也是讲到神是永远的，从永远到永远。希伯来书就是引用了这一段，第一章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以后，因为他特别的讲到了神的国度，你的国权是永远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这一段完了以后，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从永远到永远，底下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立了地的根基，天地改变，主不改变。最后有新天新地来到，就是这一段，就是第，应该从第八节开始。论到子，却说我们一起念啊。论到子，却说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
恨
憎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
胜过膏你的同伴。
又说主啊，你起初
立
了
地
的
根
基，
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
天地都要灭没，
你
却
要
长
存，
天地
都
要
像
衣服
渐
渐
旧
了，你要
将
天地卷起
来
像
一件
外
衣，
天地
就
都
改变
了，唯有你永不
改
变，你
的
年数
没
有
穷尽，
所有的
天
使神从来
对那一个说，
对一个说，
你坐在我的
右
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热你的脚凳。
就最后一节念完吧。
天
使岂不是义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
效力
啊！所以这一大段就告诉我们，神是不改变的，而且和彼得后书第三章是吻合的，彼得后书也是这样讲。所以我们盼望的什么？我们盼望是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，那是最宝贝的。所以彼得后书就讲到了三种不同情况，最后就是讲到新天新地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盼望的是什么？我们盼望不仅仅是大复兴， 而且我们盼望是心天心地意居在其中，将来我们都在这个意的里面，这意就是正是神的荣耀彰显在国度的里面，不但在国度里，将来永世里我们都有份。所以这个诗人借着他这样的祷告带出这样的信息也是很宝贵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灵里有所看见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个都要应验的，每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。而且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一段也是帮助我们，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知道主的话借着我们能够应验，我们神要建立一直到永远建立。这个好比是摩西的预言呢、我们手的工作求你建立，90篇最后不是讲吗？
17节，
哎，这个我们手的工作求你建立，一到两个建立，所以也是建立。怎么叫建立啊？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工手中的工作建立，是神来建立，神亲自来建立我们手的工作，那你就会看见一直能够存到永远，就你的工作是存到永远的工作，是永世里有份的，不是一时的，不是暂时的，那就需要我们向主忠心，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才做得到。